不会啦，我不是补缺口的，我很荣幸来这样子，很开心可以来这样子哈。这个我就在想嘛哈，因为这一次就是圣安就直接跟我说啊，今年就四次这样子哈，那我就给你们培灵会好了这样子哈，所以四次的讲题是系列性的这样好不好哈？就是神的旨意跟我的人生哈。也就是说基督徒很想知道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会讲一系列神的旨意跟我的人生哈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叫做大胆求问放心交托这样子哈。很多都基督徒都很喜欢问说，诶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好，有很多学生就喜欢问老师，你是怎么样清楚蒙召的这样子哈。他最想要听听别人知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哈。那很多人信主之后的确就不会再去，有没有以前有拜拜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当中没有以前拜拜的齁，对。啊，以前要去求神问卜过来拔波一对，我不知道那个叫做什么直交是不是齁，国语叫，普通话叫直交，或者会去看星象血型这样子齁。那即使不知道那个，好像觉得不应该做那种事情哈，可是还是很想知道，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啊？神有没有一套关于我个人一生的详细计划哈？神有没有一套下一章哈？不是，这是经文上哈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就先来读经文好了，等一下我再来继续讲哈。我们先来读经文，就是说神有没有一套关于我们人生的详细计划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？请开始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恶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段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若在那里若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好，我们下面再读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。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好，我们读经到这里哈，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基督徒很爱问哈，有没有一套关于我一生的计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不要去到美国读书？我要不要换工作？好，还是要回中国、回台湾、回香港去？好，我要不要娶这个女生？我要不要嫁这个男生？对不对？要不要投资？要不要换工作？对不对？换跑道，甚至换教会这样子。以前我在台北啊，这个我在台北的教会啊，我在社青团契，社青团契就那种young adult还没有结婚的那种啊。啊，有我们那个团契很大，这样男生女生都很多，一两百个人团社青哦。啊，有一天呢，教会就来了一个长发飘逸的超级美女，这样子气质美女。然后有一堆弟兄就开始用力祷告，不包括我老公这样子哈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人就祷告说，他要打电话跟这个姐妹直接告白，然后他说，如果这个姐妹是他本人接起电话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要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样子。啊，我们那个早期的年代，诶，快要有手机了吧？哦，还没有手机，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，对。然后呢，还没有手机，那你打到人家家，不是人家接电话，还会有别人吗？对不对？哈，啊，这个女生一接起电话呢，这个弟兄就激动得不得了，他就说，我相信是神要我们两个交往，因为我祷告说，只要是你接电话，就是神的旨意这样子。哇，把我们这位漂亮的美女吓到，人家赶快这个打电话跟辅导求救这样子哈。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，那辅导特别上台教训了我们所有弟兄一顿这样子哈。这个人呢的祷告完全按他的旨意，然后他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样子哈。那刚刚我们在读这两段经文哈，这两段经文就是创世纪18:16-33，还有希伯来书11:17-19。那这两段经文呢，除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角都是亚伯拉罕之外，看起来你觉得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看那个他去为恶人代求，跟他自己的孩子要去献上哈？那其实呢，读圣经哈，老师教你们就是一定要看前后文这样子哈。那18:16-33呢，到18:16，其实到19章，就后面整个19章哈，是一个完整的段落。18:16-19:38是一个完整的段落。那18章的前面1-15是一个定旨，就是上帝说萨拉明年一定会生这个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事件哈，神最后一次跟亚伯拉罕保证，他一定会让萨拉生以撒。好，这个是一定会成就。然后莎拉还在那边偷笑，对不对？莎拉还偷笑一下这样子，好，他不太相信，说我月经都停了，怎么生得出小孩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是场景就转到亚伯拉罕去送客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远远观看索多玛、蛾摩拉这样子，那你就发现一件事，好像生以撒的事不用商量，上帝说要做就决定做，但是上帝要去毁灭罪恶之城，哎，开放让亚伯拉罕可以一起讨论，参与讨论。然后最后我们刚刚还读到，好像诶，神会买他的账一样，神说好啊好啊，他只是求到10个而已这样子哈。啊，所以你去看19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其实没有一个什么恶人，没有一个义人这样子。OK， 那最后罗德的得救不代表罗德必然是个义人，但的确我们可以在彼得后书那里看得到一件事，就是说他的确有为这个罪人就是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义人，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义人，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中而也没有10个，所以神毁灭了就对，但是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神就救了罗德这样子，还有他的家人。好，那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希伯来书的11:17-19，这是一段谈亚伯拉罕献以撒。 那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评注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读二十二章，如果你只读创世纪二十二章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个他好有信心，他是傻瓜吗？他可能可以做这种事？哦，你要去读新约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有信心，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复活。但是我们回来谈一件事情，所以第二个要诀，老师说要读前后文啊。第二个要诀就是还要去看新约有没有相关的记载哈。但是我们看完了，还是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做一件事？就是神叫他献以撒，他为什么不求？为什么神要毁灭恶人的时候，他就努力恳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。我们基督徒最说啊，因为他是信心之父，那我们会觉得你脑袋坏掉吗？对不对？上帝给你一个孩子，又叫你献上，你怎么可能不求？我现在要问的只是不求而已 ，at least 求，求不代表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啊，至少求一下啊，换一个好不好？换我家最肥的羊可以吗？这样子啊，我们会觉得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做的？也就是他是被我们基督徒常称为一个信心之父。什么叫信心之父？信心有多大？可能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太一样。我对这件事很有信心，你可能对这件事就没有信心。可是我们可以想换一个角度想，就是其实他在领受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可能跟我们平常的想法不太一样。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亚伯拉罕是一个单纯的信靠，他深读话语，他大胆去信靠神的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大胆信靠神，单纯的相信，单纯的信靠，大胆的去信靠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明白神跟遵守神旨意的一个基督徒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单纯信靠，神在掌权。我们应该注意一件事情，我刚刚跟大家讲，你会觉得主角只有亚伯拉罕是同样，其实还有一件事是一样，就是这两件事都有神的直接命令或者旨意的启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神叫他带着你的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那个去山上啊。另外呢，这里呢，神也直接的讲，就是我现在就要去毁灭索多玛和摩拉了，我只是开放让你可以知道这件事而已。好，那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，很多时候他没有完全听到神跟他说，来往左走，来往右走。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饥荒的时候，神没有告诉他不要下埃及啊，可是神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告诉以撒，哎，你不要下埃及哦，这样子。那亚伯拉罕下埃及以后有两个后遗症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带回夏甲，啊，第二个就是那个罗德呢，怎么看耶和华的，他开始看那个约旦河东的时候，觉得啊，那里好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像埃及地，因为他只知道有一个耶和华的园子，可是他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流传的耶和华园子，所以他看到埃及的时候就觉得，啊，这就是人间的那个耶和华园子这样子，那所以他才会渐渐挪移帐篷。那夏甲的问题就是，后来撒拉自己不能生，就说啊，那你叫夏甲跟你一起生好了。哦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，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，可是神没有阻止他不去跟夏甲生以实玛利啊，那也没有跟他讲一定要是撒拉生的，但后来才跟他讲是啊。所以我们会学习第一件事，就是有时候神没有巨细靡遗告诉所有属灵人人生要怎么做决定。什么事情是我现在要你做？有些事情好像神说了算，没有商量余地，但是有些事情神愿意让人用祷告的心跟他同工，甚至愿意改变一些他说了的既定决定。我们的神不是喜怒无常的神，我现在不会先告诉你为什么哪些事情神说要让他知，神会来告诉他，有些事不会告诉他，因为神在掌权，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啊。为什么有些事你觉得神会告诉，有些事神好像没有很清楚让你知道？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在圣经上会很多次看到，有没有读过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？有没有读过这句话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以前呢，有很多解经的人都想得太复杂了啊，什么啊，神是情感性表达，意志上没有改变。Are you kidding？ 他明明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什么叫做意志上没有改变？错，没有，不必要去想这些。简单来讲，以前的解经呢，常受系统神学影响太深，很像很怕神后悔，好像就是神不够聪明，不够坚定啊，缺乏这个，好像神会受损害神的无所不知啊。其实这就是早期受系统神学的影响啊，缺乏圣经神学的概念， 简单来讲，你把整本圣经读完，很简单一件事，神决定的事他不轻易改变，但人真心的悔改，迫切的祷告，神会不会改变既定的决议，既定的决定，会不会？会。可是你可不可以觉得我祷告神就要改变？不是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不是。神决定的事绝不轻易改变，但人真心的悔改，迫切的祷告，神愿意去改变他原来既定的决定，这样子。那就像金牛犊事件，摩西有没有迫切恳求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？那约拿也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到尼尼微去传讲了，那尼尼微人就披麻蒙灰啊，从动物到人全部悔改，很夸张，对不对？那神就不降所说的灾。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够以为我们一祷告或一代求神就要改变心意，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对不对？至少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权跟决定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，叫做单纯信靠。那就像创世纪18:16-19，这里神就跟亚伯拉罕说哦，有关恶人的事情，那神就开启天机跟他讲，对不对？神开启天机一定有特别的目的，他就讲了一句话嘛，他说我做的是要瞒着亚伯拉罕吗？这里在18:19那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弟兄姐妹你今天就翻开你的圣经，在创世纪18，好不好？他说我怎么可以去瞒着他？其实他第一句话是因我们读是我眷顾他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说我认识他，神认识这个人，神认识这个人，我眷顾他，其实不是另外那个眷顾常用的字，反而是我认识。所以这个字会带过去讽刺那个我刚过19章后面那些恶人，有没有？就叫罗德说，把你那两个客人弄出来，我们要认识他，知道吗？那认识有 sexual 的意思，因为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字就是认识。那神的认识倒不是 sexually 的，神的认识就深深的知道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。那是为了让他可以去做什么事，神告诉人他的旨意，经常是他深深认识的，在神面前极力接待他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去读18一开始啊，你有没有发现那里有一个副词，他都是急切的跑来跑去，他接待神很尽力，很尽心，很认真的这样子啊。这样一个人，神允许他参与他国度上有意义的事情，使这个人可以去帮助他周围的人去认识神所教导的公义、公平跟圣话语的可靠性。所以这位才会说，因为我认识他，他很清楚我，所以他要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神的特殊旨意不会轻易的透露，除非是跟他深深交往被神所认识的人啊，这个人是神所拣选。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，我眷顾他，有时候翻译是我选他，对不对？ I choose him 或者是 I know him 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是一个神熟悉、神所拣选的人，而且是一个会教导、对神话语熟悉、会教导周围的人听从神话语的人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听到有一些基督徒特会，他说啊来参加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会跟你讲说，他会告诉你的未来，有没有听过这种的？有一种特会的，然后他还可以说来那个我不要乱指哈，这样子，那我指后面哦，最后一排。倒数第三排第四个位置那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你犯了奸淫，赶快悔改。或者右边那个倒数第二排那个，你明天就会找到工作。你听到之后，啊，犯奸淫的还真犯奸淫，然后那个找到工作三天后找到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可信？他就是从神来的，传讲神的旨意。做神学老师会接到电话，就是那个牧师啊或长老打电话问你说，老师他讲得这么准，那我们要不要去参加他的特会？我为什么留这句话？认识这个人，神认不认识他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他身上看见他认不认识神？可不可以？有些可以，有些我们还不可以，那不可以就不用去找他了，对不对？那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灵性或过往服事经历你根本就不熟悉，他对神话也不熟悉，那众教会也不清楚这个人，这种开的医治或者释放大会都不值得你去参加。你会说蔡老师你敢讲吗？是的，我敢讲。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，你们有些人都听过我的属灵经历哈。好，我先讲，就是你们都知道我弟弟过世的时候我走不出那个伤痛，可是有一天呢，我还没有走出伤痛的时候，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，我有个同学就是同学的也来读书的同学是硕士班，他的先生就得癌症，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他得胃癌，而且一检查就第四期了。教会就发起整个教会禁食祷告，连锁祷告，连夜祷告，天天祷告，有人就在教会发预言说神要医治，只要大家连锁祷告，弟兄姐妹会不会参与？会，因为觉得很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就很认真祷告，全教会祷告。可是神告诉我，你去告诉他，叫我去告诉他太太，要预备他的后事。我问你，这种情形下我该不该去啊？讨不讨人厌啊？你会不会，那个太太想听吗？他不要听，他宁可听别人告诉他。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走出第一伤口，其实我一直还在吃胃药，你们有些人听过 Prozac。 你知道我开着车的时候，我一路是一直哭，眼泪一直流，然后一直祷告，然后我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站在外面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其实是很情况很不好，还在做很多 test， but 那些 test 只是想知道说现在出血从哪里，你们知道癌细胞吞噬吗？他在这做 test， 我站在外面，他走过看我一眼，我也不讲话，我觉得那个是神带领我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我真的站在那跟傻瓜一样，我没有办法开口，我也不会讲，我就站在门外等，然后他就看着他太太跑进跑出，一直到后来他直接来问我说，然后他等到他推回病房，我等了半个小时，他问我说你是谁，他知道我在等他，然后他说你是谁，我就跟他说我是你三一的学姐，我是在 PhD program， 然后我说我想告诉你，我告诉他说神要我告诉你，更重要的事是帮助他预备他要走的事，因为他需要你告诉他你会很坚强的活下去，你会很勇敢的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活下去，而且你让他可以说完他最后想做的事情，他什么？他想要他的丧礼，他最后能说的话，而不是不断把他推进推出。我没有讲那个不断推，我只讲了前面这个 part。你知道吗？他用非常冷漠的眼光看我一眼，然后很冷漠的说：“谢谢你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会为你祷告。”然后我就走了。没有几个礼拜他就过世了，你们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吗？教会吵到几乎要分裂，因为所有人都问，你们不是说吗？开始揪那些嘛，你不是说他会得医治吗？怎么办？吵不停，他也很痛苦。一年后我在图书馆看书走出来，他走到我面前来，他握着我的手，他说谢谢你。他说我以前曾经在东岸一个教会培灵会的时候，后来我讲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一直哭，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问我说，老师我们长老跟你说什么，我们教会也没有人跟你说，没有人跟我说什么，就是圣灵的感动。那个姐妹也是一样，她也是听信一个人在达拉斯跟她讲她先生一定会活起来，或她先生一死，她第一件事，这个太太第一件事就打电话问她说，你不是说我先生会活吗？你猜对方还讲什么？没有，他没死，来电话拿着，我现在奉主的名叫他起来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姐妹好长的时间走不进教会，也走不出伤痛，这种不叫做属灵，我们都会死，不知道怎么死，什么时候死。 我们也都会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决定，尤其是人生重大的决定的时候。我记得我弟弟过世之后，我就跟我先生跟我女儿讲，就是 我们一起珍惜现在能在一起的时间，胜过什么临死前赶快呼天抢地，对不对？我们珍惜每一个我们可以在的时候。很多时候神是沉默的，可能跟我们所经历的一样，就像约伯，对不对？这么敬虔，这么爱主，上帝怎么没有把他在天上跟撒旦讨论那一幕用 Facebook 跟他讲，或 Twitter 跟他说，对不对？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十节说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渴求，或者照着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保罗、约伯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常常面对要去明白。主耶稣甚至于说，我跟你们讲很久了，你们不明白吗？有没有听过主耶稣这样讲 ？Right？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。我想跟所有基督徒说，我们不知道或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不丢脸，很正常。我们不必强说某件事一定是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可以说，一个信靠神的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神许可的。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是发生过后，事情发生过我们回头看才明白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仍旧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带走我弟弟，但是我明白一件事，是我经历过伤痛，我现在可以去了解失丧之痛的人的痛，我可以体会失丧之人的痛，我的安慰也比较能够让那些人觉得我跟他们一样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并不真的知道神要试验他，他只是按着他的信心去做而已。他就算他相信死人可以复活，他可以做事，就是神要他去做他就去做。圣经有些话语，即使你今天读圣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为什么叫他要读圣经？有些话语你不懂，好，你不尽然明白，但是你只要单纯信靠相信神的话是最有福的。那很多基督徒都会经历过不信主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读怎么看怎么不懂，结果信主之后句句真理，对不对？每一句都觉得啊，真的圣经讲的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是希望神可以为我们做一些比较好的决定，帮助我们做一些比较好的决定。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没有真的想知道，可是我们想要去，我们害怕承担，可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也就是说能够单纯的信靠他。那怎么单纯信靠？第二点就是可以深读话语，蛮有确据。18章的20到21节这里，我刚刚说嘛， 不知道神话其实没有什么 好丢脸，但是我们来看一件事情，亚伯拉罕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吗？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讲得很清楚，去献以撒，你唯一的你所爱的那个讲、等一下等一下，在这一章下一、就是说二十二章神的旨意很清楚，就是去献以撒、那个二十二章那里更是人事实地物都跟我们讲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希望神跟我们讲人事实地物，可是当神真的讲人事实地物的时候，你还会觉得可是不对吧，真的吗？神这是你的旨意吗？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万一这件事情是我不喜欢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觉得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或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，为什么你要我经历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知道，可是我们想要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子。所以十八章十六节神说我不瞒他，那 他不是指说我所有做的事都不瞒他，他指的只是说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我不要瞒他。那所以他为什么要特别跟他讲这件事情呢？其实呢，如果你读十八章那个二十节那里，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、那我现在要下去查看，如果呢真的是像达到我耳中声音一样，那如果不然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看完这一段，你就可以觉得上帝你是不是在天上搞不清，你还要下去才看得到这样子。其实不是，这一节经文是给我们在看创世纪十九章最好的一个解释，因为他要给你那个背景。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很大，好，然后呢多大呢？有 cry out outcried 或者 outcried， 也就是有哭喊跟呐喊的声音达到我这里，也就是受难受害的人在呼喊了。 那神说，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然知道。这是用人的话语去帮助我们了解，神的表达是让我们了解。他说我会知道，我会审判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再坏的恶人，我也会给他们一个什么公平公义的什么审判机会，听懂了吗？经文是在讲这个。好，那所以刚刚我们在看到神说，我叫他要去秉公行义，所以神要毁灭这两个城，当然就是为了彰显他公义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神在十九节又讲得很清楚，他要去教导他的以撒嘛，他的后裔，他的家人。怎么教导呢？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就很难教，你对神的话也不了解，你就很难教。所以他有两种教法，这两种教法呢，我们在圣经上都会看到。第一种，好，可以看，他就会说，以撒，我来，老爸跟你讲，神是公义的，你看那些坏人多坏，对不对？隔壁的那没信主的好坏，是不是？这些人其实没信主没有坏，就这样被消灭了。他就说，好孩子，你要乖乖，不要学他们。你会不会这样教小孩？会嘛，对不对？找一个不好的榜样。我女儿小时候呢，她阿嬷带她去买菜，然后阿嬷很简单，阿嬷逻辑很简单，阿嬷走过去就跟她说，你要好好读书哦，那她将来才不会在路上做工。就第二天阿嬷又带我女儿走过去的时候，你知道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他就很大声的讲说，阿嬷，他们就是没有好好读书，所以在做工。幼稚园小孩，我妈赶快把他拖到旁边去呀。我们很容易这样教小孩子，或者亚伯拉罕可以这样教小孩，我们应该教的是，孩子，神是公义的，有罪他就要出去。这一定要熟悉神话语的人，不然他下面就没有这段祷告，他一定是这个概念。亚伯拉罕要教他孩子应该是这样讲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教小孩子，孩子，神是公义的，有罪他就要出去。犯罪的恶人不一定是本性很坏，他们可能没有好的教导，他们没有认识神。谁要毁灭那两座城，我就向神求，因为我相信神也是慈爱的。我向神一直求一直求，神终于答应我，那个城有十个义人，他就不毁灭那个城。不过很不幸，那个城里没有十个义人，所以神毁灭了那城。先停在这里。你可以用第一种教导教的时候，是因为你头脑上知识上你知道神是公义的，可是第二个是因为我有行动上去学习认识神的公义，这是差别。于是下一章，下一章，他可以跟孩子说，他从这件事学到的是，神的慈爱可以容忍我无限大任性的请求，挑战着他公义的极限。神是爱，他为什么可以跟神一求再求？因为他知道神不仅有绝对的公义，神也有无限大的慈爱，所以容忍我们可以任性的请求。我刚刚就讲，你可以求，但神不一定照着你说的做。那很多人会去讨论说，亚伯拉罕最后求的神有没有照他？其实有，十九章有。自由派有些学者就不是这样读，他要看的是神是爱这样子。我可以跟大家讲，第一种教导很可能就是那种法利赛人的，或者我们，或者是约拿曾有的想法，但是后面的教导一定是亚伯拉罕跟耶稣的教导。神跟我们启示，特殊的启示的时候，特别的旨意的时候，是让我们进入特殊事件的时候，是让我们经历属灵的成长大过事件的结果。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，他没有开刀，他没有怎样怎样，神就医治他。我常常跟这样的弟兄姐妹说，如果今天神医治你，让你有特殊的经历，你一定要去传福音做主工。亚伯拉罕如果不是一个对神的属性跟作为熟悉的人，他没有办法信靠，他也没有办法教导。他可以传讲，他可以教导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生命可以教这样子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我经常有传讲讲到的机会，可能也对圣经比你们大部分的人都熟。我现在换了新的家庭医生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教会的 Peter， 是不是 Peter Chen？ 陈百祥，对，我现在换他。然后他知道我最近检查下来，我有严重，我有一个心律不整，是心脏放电的不整。然后我就 refer 到心脏科医生，然后心脏科医生就叫我说要开刀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不开刀，我要神医治我这样子。那他就开我一个玩笑说，诶，你们牧师跟传道人是不是有神特别眷顾？啊，我不会觉得我有没有神特别眷顾，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的属灵只有脑袋里的，没有生命里的，我不知道我站在这里在讲什么东西。站在这里如果只会讲道理，那不是生命的信息。其实呢，我们来看一件事，圣经中讲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经常都是在讲神的心意，他的教训跟话语，基本上就是这个神的心意，他的教训跟话语是人可以明白跟遵行的。我们下面那一章，下面一章，主耶稣提到遵行神旨意就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保罗提到呼召，说他是奉神旨意做使徒，跟保罗兄弟。再下一章，就是约翰跟圣保罗跟约翰提到有关神的心意教训，都是他们传讲给弟兄姐妹的话语，他们教导他们的话语，圣经上所说的。所以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，神的旨意不是什么隐晦不明的东西，经常都是指神的心意，他的教训跟话语人可以明白遵行。所以我才会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，也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去深读神的话语，是蛮有确据的，你的信心就建立在这样的上面。第三个，当你对神话语熟悉的时候，你才敢大胆求问，放心交托，你才敢大胆求问，放心交托。我们刚刚读过22-33节那个经文，对不对？他就大胆求问，那就是可以做一个大胆求问的人，他跟神很亲密交往。我们来看下一章，就是读过教会历史人可能知道，莫兰顿跟马丁路德，他们一起从事宗教改革的同工。那有一天，那莫兰顿就来跟路德讲一件事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有一件事哦。”他说：“你给我一点建议好了。”我有一件事哈，还没，不要这一章，下前一章哈。他就来跟他讲说：“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哈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哈。”那他就迟迟没有做决定嘛。哎呀，我们现在服侍神，我们是改教同工，我们现在要知道神做什么。就路德就跟莫兰顿讲了这句话哈。下一章，他说 ：“Sing boldly and believe in Christ all the more boldly still。”也就是说，他说大胆犯罪，并且更大胆坚定的信靠基督这样子。路德不是叫莫兰顿去犯罪，他其实是清楚知道。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对称义。他告诉他的是，不是要去犯罪，而是凭信心也就去做决定，就去选择，就去做行动。很多基督徒害怕选择，害怕行动，有两个原因：对神的话语不熟悉，对神的属性就不像亚伯拉罕这样子，对神的信心不够这样子。其实神在掌权，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讲的。那创世纪跟希伯来书两段经文就跟我们说，这两个地方亚伯拉罕从来就是很清楚的采取行动，他没有先去决定上帝你说对了，或你先回答我为什么，我再去做，神说他就去做。大胆的行动的本身就是因为有信心，有信心就敢大胆的行动。所以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，一个对神话语很清楚的人，不会动不动就要去说神的旨意。我不会动不动就说神的旨意。我到今天服侍神这么久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我超爱读圣经的。我不是在夸口，我的意思是说读得很开心这样子。那我知道这就是神呼召我这样子。那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唱属灵高调，没有关系，不用去决定为什么，一定要问为什么或什么的，而是我可不可以知道是就是。可能97年有一部电影叫《心灵捕手》Goodwill Hunting， 有没有人看过？对不起，这是我这个年代的这样子，我要看新的电影了，不然没有办法跟年轻人讲到了这样子。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是麦特戴蒙跟那个 Robin Williams 主演的，他是数学天才，就是那个 Matt Damon 是数学天才。那因为童年受虐的阴影，那他是一个数学天才，可是在 MIT 当工友这样子。那后来整个过程那个很有意思，叫 Goodwill Hunting， 对不对？好的意志的捕捉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很有意思，就神的旨意是我们主动来一直祷告一直问神会跟我们讲吗？ 嗯，好像有可能。还是神会让投手呢？季赛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弟兄姐妹跟我很熟的人都知道我是超级球迷，对不对？哈，那神会不会是像投手，对不对？他就把球丢过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下子你是捕手，对不对？管他丢什么球，你都要接。哎，你们总有看过棒球吧？大家都一脸茫然这样子，不要让我伤心这样。OK。到底神是丢直球、曲球、蝴蝶球、声卡球，我就只好接住，还是不是啊？我可以主动搜寻吗？哈，我们来看哈，就是好的捕手哈，其实好的捕手，因为我这么爱看球赛的人哈，或者喜欢棒球的人都知道，好的捕手可不可以投手暗号？可以，对不对？跟投手一起决定什么要配搭什么球路，还知道这个打者的什么习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棒球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全场只有捕手一个人面对全场，对还不对？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投手其实是背着所有后面防守的人这样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才是真正掌握那个投捕之间的默契跟投球比赛的乐趣。其实我们可以学像亚伯拉罕，他主动寻求神的旨意，他问说你不要跟恶人跟义人一同看待，不是你做的吧？他只是问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呢，你如果觉得球在神手上，那你总可以问吧，大胆讨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了解一下球路跟打者习性，就是对圣经很熟，常常祷告亲近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知道神的话语就能够享受这个乐趣。所以你们如果问我说，老师我可以大胆求问，当然可以问，什么都可以问。好，那我告诉你们，十八章最后一节讲什么？就提醒大家，十八章最后，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，跟神祷告完讲完之后该做什么？啊，就放下嘛，大什么交托，完全交托。我今天给大家就是，如果你今天在教会，或你跟神祷告，祷告完了就让神去什么？去处理嘛。你跟牧师讲完了，你跟老婆讲完了，你跟同工讲完，你跟你老板讲完，跟你主管讲完了，你觉得该讲的、该尽的义都什么？尽了。其他让他去什么？做决定。这才是主权交托嘛，对吧？好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跟牧师建议完了，跟长老建议完了，人家不照你建议的做，你呢也是请你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好，那教会垮了，上帝找他算账还找你算账？找他算账，因为你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姐妹也一样，跟老公讲完了就放下了。好，那男人通通是这样，就是你把他讲得很难听他不要理你，可是你点到为止，他错了我告诉你，下次他爱死你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神会掌权，所以最后就这三点哈，单纯信靠神在掌权，深读话语蛮有确据，我们就可以大胆求问，去放心交托。我讲哈，最后一句话，神有没有一套关于我们一生详细完美的计划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那神乐意向我们开启，让我们听的时候，我就愿意听。但是我也相信我是不完美，我是不完全的，所以我有时候无法完全领受，也无法完全明白，对不对？但是绝不会耽误，神不会耽误，只要我是信靠他的人，我是单纯信靠他，深读他话语，也敢大胆求问的人，神不会耽误在我身上那一套完美的计划。阿们，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所以我需要的只是用行动证明我的信心，即或我这一辈子都搞不清楚那套完美的计划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不完美，所以我们才会祷告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什么？愿你的旨意成全，对不对？如同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，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单纯的信靠，你不用想太多，你也不用忧虑太多，有些事情你忧虑这么多他也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你想完了事情还不会改变，想完了事情可能神已经让他改变。就这几点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念一次，单纯信靠神在掌权，深读话语蛮有确据，大胆求问，然后就放心交托，可以吗？ OK，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今天有机会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这一段跟你交通的过程 就你开放给他跟你交通的过程，其实你喜悦我们都可以这样跟你交谈，你喜悦到我们的家中做客，到我们的心中做客，你喜悦你敲我们的心门的时候我们就开门，我们就迎接你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热情接待你，信心相信靠你。主，我们也需要在你的 面前饱读你的话语，知道你怎么样子全然的公义也全然的慈爱。主，你怎么样子让我们知道你愿意让我们经历你更深，好使我们有行动可以摆上，好使我们满有确据，不害怕做错，即使做错了又怎么样。主，你仍旧掌权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，只要大胆求问我们就放心交托，好使我们知道世界不是我在掌管，是你在掌管，好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孩子都是你在掌权，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。求你来改变，求你来影响，求你使在座每一位我们圣安的弟兄姐妹都经历你更深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好使我们所获得的真是满了船，甚至于都要下沉。主，使我们见证那个信心属灵的果子是怎么样可以长出来的，求你来保守看顾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